我们先谈这个哈，因为五相哈，五相力邪解欲哈，邪解欲无明斗啊。那在这里我们稍微刚才也谈到非想、非有想、非无想，那再来断见啊，那再来宪法涅槃，宪法涅槃论呢，从这个从这个涅槃里面产生误解的啊，这一种。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啊，其实想要提的就是说，你从不同门啊，从有想、无想，乃是非有想、非无想，那这个想法，我们其实有没有完全，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哲学家好了，哲学家他会不会有产生一种观念，就是说世间如何如何啊？他产生一个观念。但这是他的理论认为，他可是我们讲的实际烦恼，他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如他所想的？就好像那个应该怎么就是包括外道，包括其他的哲学的人，他们认为这个观念是这样，他们依他们的认知，他们认为世间啊，有他的存在，有梵天，有梵我，有神我，乃至有灵魂，可是就算他这么认为，他从种种理论认为是这样，但实际上他本身是不是，他是不是知道他是这么认为，在他的理性上认为，可是他背后的烦恼是不是这样？不一定。乃至有的人他认为说这个事情是应该有时候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认为没有报应啊，有的人讲没有报应的时候，他是就以某种理论认为没有报应，可是实际上他背后是不是又隐藏了另外一个观念啊？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实际上他并不完全不完全是这么认为的啊，不是完全认为，就是他的知见是这么认为，看实际的烦恼却是另外一个面向。我所要讲的就是道理虽如此，但道理他是这么认为，但实际上他本身就要好了，就这样讲了。众生认为一切都空，对不对？有的人认为一切都空，他把空，他在讲空的时候，本身是认在作意在有，作意在有，因为他认为有一空，空一切法，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嘴巴认为一切法不可得，但有一个法可得，他虽然讲叫一切法不可得，但有一法可得，就是那个空法。换句话就是说，嘴巴他在建立的理论跟他实际起的分别是不完全一致的。众生在他有时候看不到他自己其实掉入一个矛盾里面，所以说我们在因明辩证的上也是讲说，如果你认为这样，那你不是自相矛盾吗？是不是？所以自相矛盾就是说，明明你的基础，明明你在讲这个理论背后的基础是跟你现在又讲的是互相矛盾的，会不会这样？会啊。好，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力有想无想，其实并不是表示众生纯他的知见真的是依有想，他的所有人生的依止的规标准都是依有想，也就是说认知有想建立他的邪解，他的所有的烦恼是不是就真的只是依有想而来？不是，他是烦恼是还有很多想，只是他的认知里面建立这一个想法。这样你们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理论跟你实际上里面的心型是不一致的。当我们执着一切有的时候，其实你要是执着一切有，你是有根本也建立不起来。就是当你要讲有的时候，我们讲实际人性的分析，就是你一直建立有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建立一个有要存在的时候，必须从无开始。所以你一直强调有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完全一个奉行自己的想法，因为你背后在你不知觉当中，其实是要有无做基础才有有。 所以我们讲说经常说哎呀直断，其实我要讲一下，当我们执着常见的时候有没有断在做基础？有。我们执着常，执着断的时候有没有常做基础？执着常的时候有没有断做基础？因为没有单一法。执着有的时候有没有无在做基础？有，因为不然有跑不出来。执着无的时候有没有有在做基础？有，都有。只是你的认知是取这一边为重，你的认知是取这一边为重，可是实际上你的烦恼是怎么样？隐藏众多的颠倒性的。好，是不是？就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你在表面上，我认为是我这是我这种主义的坚信者，但这是你表面上理论的，你有时候背后隐藏的对世间的另外一个挂碍，这才是你的真生命。所以这个理论是你自己的愚痴甚解愚痴的那种之见，但不是啊啊，并不是怎么样，并不是真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立邪解脱欲啊，就邪解脱欲，因为它对有无，然后导致非有非无，然后有断见，乃至有现法涅槃，这说因为对这个法产生的我从这里要得解脱的烦恼，我认定有这个东西，所以我想要在这里取得这个，就是我从这里，像比如说立邪解脱，我认为有一个最究竟的，我要回归上帝，这就是有了，有一个东西是我所要取的，我从这里得解脱，或是我立一个无，我到最后完全归于究竟，全部都归空了，都没了，我就以这个来寻求一个我人生去向的一个目标，那这个就是立这个邪解脱欲。啊，他想这种，他因为错误观念，所以他的解脱就修行意向的目标都是在这个错误的指导底下所建立起来的。好，那断见也如果他就认为说生命就从此永断啊，那就说到最后今生完了就永断了。甚至有的人认为涅槃也是如此。我现在其实很多众生，很多活弟子在对涅槃的想法也是如此啊。我们最那阿罗汉，我不是想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解脱，其实有的人虽然想求解脱，但不是真的好要。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解脱其实隐藏了断，隐藏对断的挂碍。但他不是执着断见，但却有断的挂碍，所以他对解脱变成产生惶恐。是不是他认为修行到最后了脱生死，诶按了去哪里呢？他不容易升起解脱的善法欲，因为他对解脱的意境不了解，因为他所有建立人生的认知跟号要都是从世间法的。那要舍离世间法建立解脱，他无法去想象，因为他的烦恼极重，他不容易了解佛法极尽的那种意义在哪里，所以他所有认知必须要用世间法安立的时候，他现在要升起解脱欲不容易。那不容易的时候，当我们讲解脱的时候，只能讲说基于某种笼统的目标我要求解脱，其实他求这个就是我们的心不够清净，或是必须要再进步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求解脱不过是对眼前苦的隔离，但是不是真的就能代表他对解脱的号要啊？这两个不能一定就放在一块哦。比如说我现在有的人因为在世间啊，也不是说他恶，就看到世间哎呀人生无常啊，好苦啊，终归无常，所以我好好修道啊，这个来修道，因为他修道什么都不用管啊，一切都割舍啊，这看起来是道心很坚固啊。No， 这个我现在看来确实不是啊。不然你看看你现在外面是昏昏扰扰，到了佛门当中继续昏扰，他就溜回去了。可是不是呢，世间昏扰到了道场昏扰，我依然求解脱，因为我知道那才是根源问题，我不是在寻求另外一个短暂的乐，知道吧，那个道心才会坚定的。可是一般人要能升起这么强的出离心很少，所以难免就是用世间相对的出离心远离世间的苦恼，但其实有一种纯粹 他不是真正知道解脱的究竟解脱乐是什么，只是他的解脱乐是隐藏的，还有世间相对的乐，所以他在舍离的时候其实是对世间乐还有期待的。所以当他这个世间乐不再给他希望的时候，他对出离心就不容易升起了，知道吧？所以他出离心不一定很坚固。一般来讲，如果世间苦修行以后碰到苦，不会退离，不会退失，会更加强出离，应该正常。如果你的道心是坚固的话，你还没修行的时候很苦，修行后苦，你会更增强你的出离心，而不会说啊原来也苦啊就回头，不会这样的。那所以说必须要对了解这个道理才能生。那有的我们生断见了，就是知见里面隐藏这种以为断灭，就是阿罗汉走了以后去哪里啊？所以我不常讲说出了三界去哪里啊？跑第四界啊？不是，阿罗汉不需要跑到第四界，出三界可以在三界里。我们不是讲说出国二国，他们在禁居天呢、啊？禁居天在哪里？三界啊？那是不是还在三界内？不是啊，所以活。在世间成佛还在世间呢、啊、是不是还在世间，是问你那世间即涅槃啊，生死即涅槃啊，所以他并不是要有一个所谓的能去能割舍到哪里的这种对立相，不需要啊。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了哈。复次，列有五相因之诸法差别道理啊，这个是有另外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有五相来看诸法差别，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来了解诸法的那个抉择诸法了哈。一由相故，二由体故，三由业故，四由法故，五由因果故，来看诸法差别啊。那这个诸法差别里面，这个角度啦，那其实在《法华经》里面的实如是那个实啊，啊，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啊，啊，也就是说。这里讲无啦，那法华经是讲实，叫相性啊、体力作用啊、哦、之类的。它就是在因为一切法有这些不同的面相，但一切面相终归是什么？实相。好，实相不离一切相，一切相终归实相，无也是不离空义啊、哦。那这个道理就是说。在《法华经》里面用十个面相来抉择法，那在这里面用五个相，那我所以之前经常谈，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对东西没有规则啊，没有诀窍，所以在思维一个法的时候都是笼统，但他这里告诉我们有五个面相可以帮助你去抉择这个法跟这个法的差异。像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这个东西是不是一样？一样啊，什么一样？外相一样。但如果你懂得从这个五个法来看，就是、说外相一样，体一不一样，业一不一样，这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去抉择，帮助你去看到这个法跟法的差异性。好，就是你能帮助从其他的面向看到法的差别道理的。那我们看到了，相者为有所依故，即行住故啊。他所显啊，所由他所依故啊，即行住，他所显这个相啊，他所表显出来的这个啊。再过来，为有自体相故啊，即差别相。一个是体，那我们这样讲说。体的话，这个体的叫做它的主体性，那主体性会显出，因为它的本质，它本质的不同，本质的不同以后啊，它会显出不同的相，甚至不同的话，接着后面会产生什么？为有自作用故，即邪正行故啊。当然这个是作用嘛，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本质，这个本质里面。有哪些相的差异啊？这个相差有哪些作用？那这个法为由啊，法者为由染净故，即世俗圣义地故啊。 这从法的角度来看啊。那这个其实都因为它是一个抉择，它没有说定在哪个地方啊。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在看一个东西的话，包括四出世间法都可以依这五个面向做抉择了，依这五个面向啊。那包括前面的相，它所依、它所行、所表现出来、呈现出来这个外相来抉择这个法的差异。再过来，这个相所根源的体是什么？由自体相啊，自体，我们讲上本质啦，哈、啊。那作用啊，作用我们讲说它还有邪跟正的作用。那法有染跟净。邪呢，由这个法它产生染跟净的世俗圣意，论这个法性啊来讲，有染净世俗。那因果者未有眼净即爱非爱，就前后就像这个在华经里面讲，因果本末究竟等啊，因果本末就是除了个别个别，它还有之间的前后关系关联性的，你也是一个可以看出它的差异的啊。那我们看这个注解好了，有所依故及行住故等者，此说相比量因之。好，本地论说，为随所有相状相属，或由现在，或由先所见，推度境界，名相比量，就是从外相的，从外相，你看他讲说，或由先所见，那从此来做一个相对的比拟推量啊，推度啊，这是属于相的。那接着，当知于中说诸法相，名有所依，依现见相或先所见而推度故。说哈，普特伽罗，诸普特伽罗，名有行住。以彼若行若住而为推度，那行住也是相的显现啊，由这些外相特征作为一个法的论证基础啦、啊。其实简单来讲说，我们要论证它的基础就是从这里来的啊。如相比，如是提业法及因果比量，亦如本地分所说诸相啊，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做一个论证基础，在抉择一个法的差异，那看到关系都是从这几个面向啊，所以从相从相体业啊，所以在比量的时候，我们会从这个地方做基础来论证一个关系一个结果出来啊。那从它的，所以是不同面向都可以啊，从不同的面向可以对这个法做这种抉择跟推量比度它啊。故次有三种论：一、听闻究竟论；二、真诵究竟论；三、正行究竟论。听闻究竟论者，为婆罗门诸恶咒术。哈、啊，那再过来，真诵究竟论者，为诸外道因明论。啊，再过来，正行究竟论者啊，活圣教。哈、啊，那。听闻究竟论这个到底为什么听闻究竟论在一切论记里面讲说咒词不欲求意，但得听闻即为究竟啊。好、哦、这也很有意思啊。咒词啊，就是我们在持咒语啊，本身并没有一定要求你去了解它。好、哦、不用了解它，只要你能听闻这个道理就圆满了，只要你能有声音就好了。因为他我们在持咒的时候，只要声音强调声音而已，并没有强调你要道理要懂嘛。所以说听闻究竟，就只要你听得到，这个功用就完成了。好，听闻究竟为婆罗门诸恶咒术。好，这里面我们待会再谈哈。那真诵究竟论者，就是说我不这个一切论义讲说无出离意，但求过非，就是说我只要赢你就好了，就是辩论。诸外道因明论啊，它不是，因为它并不能显真理， 他透过种种抉择，只不过在强化他的理论的正确而已，强到他的理论比别人优胜而已，他没有顺正道，所以他只是争讼讨论辩论而已，赢过你，把你的理论打败，那更彰显我的理论的圆满。但实际上事实如何，跟我无关。就像那个音频里面，就像逻辑里面，逻辑里面他很多假设，就是说我强调的是一个论证上的合不合法，至于事实上如何，我不一定很在乎。科学是在乎，可如果纯粹比量纯粹讨论的话，就像我讲说，今天有下雨啊，每个人都会今天有下雨，每个人都会饿，所以人都会死。当然这个都每个都对了，可是但不一定有用了哈。再过来有些东西就假设人是蚂蚁，就会如何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应该要讲的就是有时候他重点论的正确，但这个正确无关于事实，因为我这样讲我是用假设的，或是我就认为说他应假如在这种状态底下假如你是上帝是如何就用心的东西就是说其实我重点应该怎么讲，应该讲说我这个重点在强调一个论证的合不合理，但至于它关系到事实是不是事实，这不是我在乎的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那这个在争讼就近论者他本身也会这种问题，我强调的是我如何建立我的理论，但是我的理论是不是真的有效，这不是我这不是他本身的重点，他如何赢对方而已。那如果佛教就不是这样佛教所以说后来又衍生佛教的道理，就变成一个道理，如果他本身对众生无利益，那这个不是佛教要讨论的，就如果光讨论但没有利益的话，没有证行，这不是佛的圣教。佛的圣教不是为讨论而讨论，也不是为建立理论而建立理论，是为令众生离苦得乐而建立的这个前面讲说无出离异，那个第二种就是这个道理好，那所以说在佛法里面，相对前面所说的无出离异，那反过来佛法的圣教是不是就应该隐藏着出离异？所以在引导佛法，要是不能引导出那个出离异，就算你说像我们现在不是开了很多研讨会讨论佛法这一道，听完大家没出离异，所以那个意义不大。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修学佛法不要太学术，学术是一个研究客观方法，它是一个客观方法可以帮助你，但假如这个学术引导到最后不能引申出一个出离异的话，这不是佛圣教，这不是佛圣教。所以这也是我一直现在在跟很多法师在谈说跟学生在谈，你们要教学，你第一个要说出一个出离异来，就是解跟行的配合，那这个就关系到你对这个法是不是能信受，或者你再懂都没有用我不是讲说之前有一个教授在我们佛门当中做了很多研究所的教学，结果他有一次在国外讲说他是基督徒，但我并不反对说他基督徒的道理就不能听了，但我的问题就是说你本身这样的知见，你其实对初学来讲可能影响，说有你不能说你说没有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有的人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差异，但因为你本身缺少出离异，所以你说出来的东西只能在学术上，你不能引导动，就是说因为他本身是基督徒，他在说法的时候有没有要你去信受他，不是，他要你知道而已，他没有要你信受，但对于一个有信受力的人，他说法的时候会引导你去信受他会引导你去信受所以这样的教学除非个人有他的善根，或者在这样的教学里面他不容易生出出离，也就是说佛法讲完了其实没有实践力，那现在不是很多教学里面谈到完没信心了，你跟我讲那么多是非非的东西干什么 啊，你跟我讲这些，这个过去，包括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很多的，印度哲学的、中国佛教吧，印度佛教史啊，中国佛教史啊，谈到这个，正面意义没有啊？你要讲的话，有的人就可以把它讲出正面意义来，或者的话，你跟讲一些过去的这种历史，那就过去心而已啊，意义不大。那所以这个牵扯到什么说法者人的问题，说法者可以在历史的史迹上历史上说出法义，那这个才会说了。或者一般来讲，我们进入一个环境，老是从读那么多的历史，到你都可以在世间法讲到说、这个很重要，那个很重要，那个很重要，可是真正在修行的那没有人学那么多啊，就算不学也可以说法啊，就学那么多都学了很多世间的杂染之间，浪费了很多时间。就是所以说，就是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教学出现问题，世间法很多，真正佛法的引导，好不容易进入一个环境去学的时候，真正的道心的熏修并没有在教学里面成等量的提升，反而要学英文啊，学很多东西啊，这些世间法在重要的那种学佛基础还没稳定的时候，世间杂染法就已经放在里面，分量占太多了啦，分量占太多。像比如说我们有些人虽然读到研究所，其实整个学佛的资历也没才几年，但他必须换文藏文巴利文阿拉光文文根本没时间修行，这是现实啊，这我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本身的法的那种法的熏习并不重啊，其实这已经是非佛教了啦，啊，已经非佛教了。好，我们看看互有三论：一无义论，二邪义论，三低义论啊。此三如前，随其所应啊。啊，就是跟前面三个做比对的，一个是无义义的论，一个是邪义论，一个是低义论。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了哈。这个互有三论：一狡诈论，二虚伪论，三出离苦果论。如是三论，应知如前，随其所应。一个狡诈论。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咒语的问题。那我们看到佛教的咒语应该怎么样？其实对咒语也必须要适当的一种定位啦。好。因为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咒语本身，因为咒语假如说它，因为它基本上讲说听闻就近论者，就是以听闻就就近了，这里面就隐藏的一个咒语之间的一个强调它的一个潜在的感应。那这个里面其实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也不敢跟他随便讲说咒语没有用啊。但如果一味的一直在咒语上啊，这里面其实我基本上认为咒语是，我们可以看出咒语啊，当我们在持咒的时候，其实你看比如说我在强大悲咒，大悲陀罗尼经里面有讲到它的咒体是什么，其实还是空观意呢，应该是无高下还是怎么样，这才是咒体呢。包括那个波心经里面的咒，其实还是是大明咒、大神咒，这个咒都还是依波者意来来解释的。所以持这个咒的时候，不是一味的只是无知，只是阴身呢，都还有核心的呢。包括楞严咒，还是以楞严的大意为主的。所以我就说，即便我们当然，我现在要这样讲的，就是说。有的人因为他以持咒，但持咒的功能其实不是光阴身，而是那个对三宝的皈依啊。三宝皈依里面，所以持咒也产生了作用。所以我并不认为持咒完全无效，它就像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本身能升起意义，那加上这里面会隐藏的甚深的一个功德的衍生，就是我从于持咒当中有其他内涵的连结在里面，所以持咒会不会有一些作用？有的人持咒就有作用的。但我现在在这里特别提的就是说，假如大家一味只是持咒，都不求圣洁，没有道理，就算阴身，这跟外道差不多，没有法的基础，没有三宝皈依的内涵在里面，就只有持咒的话， 其实他跟外道完全没差别，因为他就是因为他是听闻究竟论，只要有声音就好，有听闻就好了，意义没有。那里面缺少对三宝的皈依，推缺少一个正念的安住，这种应该我们是以咒语为所缘，这中间还有夹杂的众多善法，所以咒语的功德才出来。那假如把这些成分都拿掉，那跟外道就一样了，就跟外道一样，是不是？所以咒语必须要也要留意啊。那我刚才讲了，其实我并不是在反对这个东西，而是因为我认为一个法本来无自性的，但我借着音声，借着任何法，我都可以升起意义。那说音声无自性，可以借着音声升起佛教出来；相无意义，可以依着相而建立佛教，是不是可以？观佛相是如此啊，音声也如此啊。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我们讲的一切法皆是佛法嘛，啊，这个是经典说的，论里面说的一切法，后来一切法都是佛法。那问题是你怎么去面对它的问题啊？你怎么去面对？否则的话，你这样在谈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偏离。那这也是未来后来有的人为什么在对于密教保持这样的一个，因为密教其实你看它比较言出的啊，它这个法的内涵都很深，但走到后来越后段啊，几乎就只有所以人家会认为说密教的一些部分其实跟外道很相似啊。因为他假如缺少佛教觉悟的那个内涵的时候，他就跟外道相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声音，也不求圣洁，就这样持持持就能感应。其实有没有作用？作用很低的。我们如果顺着佛法的道理来讲，如果我们敢忠实于佛法的讲法，我们就必须要敢去觉知这个道理。就是说因为有的人是因为他有三宝的信念做基础，所以持咒感应。其实真正的感应功德不一定是那个咒语，是他咒语只是他升起善法的所缘而已。那有的咒语为什么有效？因为他合着法的观察，像心经咒语波折的道理在里面，我觉得这样它的意义才出来。那如果把这些都拿开的话，我觉得这个佛法这样一直走到这样，就越走越末流了，越走越末流。所以你注意看啊，在阿含经里面有没有很多咒语？他们有很多，有一些咒语啊，黄蛇的，哈哈，蛇不要来，有这个咒语啊。那所以说外道这咒语其实也是借着音声表他的意。那如果纯粹咒语的话，没有任何心行在背后，那个咒语变成是跟外道一样了，是不是？那整个觉悟性的佛教会伴着慢慢偏离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啊，我们也知道说他们一直在以这个为主，因为我们看到这中间还有它相应的善法在里面，所以我们不会去反对。包括大悲咒，我想讲大悲咒的每一个咒每一个咒每一个词每一个词，这里面的诸菩萨护法，其实每一个咒其实那是外向，真正的每一个大悲咒的每一个词都是跟无声有相应的，这个有翻译出来啊，就是大悲咒的每一个词每一个词其实是跟波折相应哦，它里面有不同面向在观无声的。所以在持大悲咒的时候，其实它的内涵里面有的，因为我有这个资料啊，就是念一咒念一咒里面，虽然它表的是另外一个菩萨一个佛的像，其实每一个词里面另外有一个无声意在相应的。这也许里面它的感应功德不可思议啊，但绝对一定要有佛法精神在里面，否则的话就跟外道相了。所以咒语有没有其他的作用，因为我们凡夫不知道，但我可以很清楚，就是说如果完全都没有任何东西，纯粹依着咒语音声就能得度的话，那跟外道一样，因为跟这里讲的一样，听闻究竟而已。好，狡诈论、虚伪论、出离苦果论，那是这样来的哈。啊，护持，若欲造论，当先归离恶所尽失，方可造论。现在就要讲造论的话，当先归离恶所尽失，方可造论哦。哎，这个有意思。归尽法，恭敬法故，先应归离啊，归离论本大师。 恭敬义故，勿因归理开阐意思。啊，这个归理是什么？论本，这一切思想的源头。那义为你开阐的，你必须要也归敬啊，就是恭敬法故。这个其实这个礼节啊，本身都是修持的，都是一种修行，但现在很少了吧？你看过去大德都经常会有归敬词，一开始是不是？那你看他这里，我们先看他解释：先因归理论本大师者，此中大师所谓如来，即是立圣教者啊，如色一门分所引之啊。所以是先归如来，再归自己的上师，归自己的上师。好，那这个里面他说，你要造论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念法恩呐、啊，那个法的源头啊。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最主要现在的法的传承比较少，像我们比较一开始我们就先念南无本师，其实也这个意思也一样啦。但再过来就是我们本身念以自己的上师，我们念法的传承没有明确啦，就是真正开阐你义理的人，这种教学的关系并不明确，所以要谈恭敬义那个这个自己要造论，这个我们当然不大会造论了哈。啊，如果要造论的话，其实你还要必须要你的智慧，你的这个认知是由谁跟你引导的？你要先归敬，哎，就是对法的恭敬了啊。好，我们接着来看，欲造论者要具六因，乃因造论，要这六因哦。好，跟我们现在动不动有空没空就写了一本书让人家印，那树砍了很多棵当然没用的哈、啊、必须要符合他的道理啊。如果没有这个意义，那不要造论啊。一，欲令法义当广流布啊。二，欲令种种信解有情由此因缘随意当能入正法故。三，为令思末种种义门重开显故。嗯，注意啊，这个很有意思嘞，我对这一段我特别喜欢哈。是为欲略涉广善义广善义故啊。嗯，好。五，为欲显发甚深义故。六，为欲种种美妙言辞庄严法义深尽性故。整个都是跟实质功德有关，都有它具体的意义，那这个其实才庄严。比如说你本身就具有令这个，你看如果你把这个道理弄出来，我们再来抉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中间有很多不清清楚啊。好，哎，未定法欲当广流畅，当然有的人认为说我这样的抉择是对。好，那至少你当广流布啊，光当广流布，你要把这个道理透过你造论，别人能很轻易领纳而开始接受，接受才会流传嘛，是不是？所以你造论有这个希望让法流传，就信仰佛法的心情了 啊。这就不是彰显你的名闻啊，我换句话说，因为现在有很多著作，因为我经常在审查，也在看。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论文讲，说研究到最后啊，隋炀帝有酗酒，哇、哦，那个论文写到那么多，到证明一个隋炀帝有酗酒，我说啊，他有酗酒跟没酗酒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啊，他不会喝我们现在台湾啤酒，我管那么多啊，是不是？啊，不管。另外一个就是做很多研究到最后变成怎么样啊？这个从这个僧传里面研究，此比丘尼在那个时刻在这里，不在那边，他们写错了。某一个论著里面写说，某一个比丘大德，比丘尼大德还是怎么样，我忘了。他当时记载是这样，不是经过研究，当时是在这边。我说这个东西研究出来到底告诉我什么，是不是？所有东西变成在这个细节上一直在玩弄啊，当初怎么样，就像我们在研究历史，这些东西意义在哪里？ 你做了那么研究，耗费你的生命啊。这世间人在告可以，在佛法里面这种东西细论不要，因为它对佛法的流传没有帮助，细论不要。好，再过来，欲令种种性解有情，由此因缘随意当能入正法故。所以这变成一个就是有一种对众生的关怀，关怀就是说怎么样，众生像我现在举，我有时候在看很多古本的资料，看到我看到有时候会我这个烦恼心就起来，文词用得很华丽，但不知道在讲什么，你知道吧？用得很深要很深奥很少用的语词，讲到最后语词笼笼统统，看得很苦苦恼恼，那时候我就会升起一个嗔恨心，玩弄文字。你看哦，鸠摩罗什他们这些人翻译的文字都很简单，很容易懂，但有些人就是用了很多华丽语词，那个语词啊，看了不大懂，因为不常用，不常用到最后你很难抓出你写这个论的真正意思是什么，让人家平添苦恼啊，抓不准了。这个时候化解就太花俏。那还有在论义的时候就经常就是我们不敢这么说了，因为我只是提出一个观念，这个因为就是我们在著作里面要留意的，就是你在彰显你能什么，但其实以佛法正义的显用没意义，变成就是换句话就是说，这个道理仅此这样已经足够显它的道理，结果你无意你变成把很多东西显得太杂乱，变成破坏它的原意，那这个东西就没有失去它的指导作用了，众生进入这个地方去更加迷惘。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你在说法者本身缺少一个，你对你核心目标有点模糊，有时候你在显你的能力，但不是重心在关怀众生能不能入法。你的众生，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有时候标点符号为什么会多标一点？如果正常的话不需要多这些符号，但为什么会标？因为假如不标，我发觉有些人在前后尾连在一块会断不出来，所以我宁愿稍微违反标点符号的这个规则，但也避免众生在解读这句话的时候扭曲。因为那有些 一条文很长啊，你弄不好的话，尤其是中文有太多的这种模糊的地带，它有它的好处，不过有些东西如果你不做适当调换，这个文是跟前还是跟后，你看日文的话很清楚啊， 日文的尾巴在哪里，头在哪里，很容易的噔噔噔断开来，中文有时候到底这一段文是跟前跟后。好，既然这样，我就为了要避免你产生跟前跟后的模糊，我就加个句点，那你就知道断了跟后面的。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用心？就是因为你重点是令对方能理解，不在于强调你的文辞华丽简洁怎么样，而是在于有用没用。假如发觉这个道理模糊，我宁愿多讲，目的在于让你懂，不在于我一定，我宁愿有些地方有过失，重点是在于你能理解佛法。这个是一种教法的一个当初的动机要掌握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时候在有些地方不厌其烦，是因为这个东西容易模糊，所以会在一个地方反复一直讲，那最重要懂了吗？懂了啊，那好，目的达到。所以这样，令众生随意当能入正法故啊，就这样哈。再过来，为令思莫种种异门从开显故，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希望以后有机会要把那个中观论述啊做个注解一下。那包括我认为包括瑜伽师经论的注解也应该都在重做，但这个才是大工程，做没多久大概就死了。但我现在其实我不是说要自赞毁他了，因为实际上当初这种想法就是有这种为令思莫种种异门从开显故，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那这个注解就不要再增加文字的障碍， 不要把它弄得复杂。其实我就说多了一个关怀，就是这个道理的真意在哪里，透过文字别人以后不要经过我那么辛苦的解读，很容易掌握要领。其实意义就是要让他原来的意显出来的心情，而不是又多了一个著作看都看不完，还要多你这一本，那不是更苦恼吗？也就是说你的这一个著作其实是处处用种种文字善巧以显这个意门，是有这种意思啦。所以你在解读的时候，不要再像我现在有的地方在做注解，就是他们做的这话，就是这句话请人家想尽办法所有注解把它列在一块，这也是一个功德。但这个功德变成如果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啊，我都已经不够时间，你给我拼才出来，我本来看这一本，你结果现在多了那么多的注解，所以这个注解当然在某些研究来讲也是方便。但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不重点不注解该注的时候注，可是重点是我用什么方式让你懂，这才是我们当初注解的意思嘛。如果你现在连一点自己的真知灼见都没有，那不过是把更多的资料堆砌在一块，那就印成就那也有意义啦。可是我们现在所期待的是能从开显，以现代的语言，以现代的方式，让那一个真实意显出来啊！不要增加困扰，不要把很多东西越加复杂。好，这个未遇列色广散异故，因为道理很多，但因为大家零零碎碎的啊，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讲到最后必须要有一个地方做一个纲要性的提息，不然你会走到这样啊，这样见树不见林，那跑进去那为什么现在要讲这个呢？忘了核心目标，因为太细了，走到细微，这时候你要怎么办？招魂回来，回来，过桥，过到这边来，你也跑出去了，回来，因为走太散了，核心的教学意义不见了，核心的教学意义不见了啊。所以未遇总摄这个广散意，你看，像比如说我们讲说，成佛之道啦，广论啦，这其实多少都有这种意义，就是将众多修行把它收摄成一条骨干这样出来，有这个意思。那当然这里面就会有种有时候会丧失一些道理，也有可能，因为那没办法，因为你的用意是要收摄嘛。好，五为欲显化甚深义故，一个是就失去的门一门把它显，一个现在是那个甚深道理把它显出来。那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就是另外一种著作方式，就是这个其实可以是什么，现在现前容易产生迷失的问题，一一就迷失处，其实就有点像第三项，把那个墨失或者说偏差掉了，偏差掉的把它纠正，偏差掉的把它纠正过来啊，就是已经道理隐没，包括我们讲的就是比如诵经好了，那诵经的核心意义在哪里啊？比例子，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就这样，把它言出的真正精神给它显露出来啊，不要再越走向宗教的形式主义去了啊，把它言出觉悟的成分给拿回来，这也是我常讲的，就是回归原点，一切东西回归当初这个法的安立的当初动机，回归原点，这个意思。欲显化甚深意啊，再来六，欲以种种美妙言辞庄严法意，令尽性故。这个就是道理有，但我从这个道理上啊，我更把他的众功德意显出来，令众生升起欢喜尽性之心啊。把这个道理比如说有些道理它比较看起来比较简单，道理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语词，但透过你自己的理解的时候，把这个看起来是很简单的语词竟然说出很广大很能应用的道理出来，这果然是这个道理，生尽心，是不是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语词啊，透过你的阐述以后道理显出来。 好，再过来，将造论时要以、哦、要以四德自安处、哦、哪一个造论？嗯，你愿意用，就是连造论你都要用四个道理。我记得这个其实啊，哎，应该在所有研究所先读这一段文。所以教学宗旨，包括 佛教的教育里面，一开始都必须要立出一个很核心的教育理念，这样才不会偏差。否则到最后大家学校有方向都模糊掉了。啊，经过一年两年，那个道心退了，那个对法的信受退了，对三宝疑惑了。啊，这个都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出来了啊。甚至我们要讲说，本来文法啊清净想要勇猛处理，都要修到这样，那、啊、我看算了，哎，然后其实这 无形中已经失去信心了，退了，其实退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去研究完了以后，要出家的没出家啊，出家的走了，这个其实你就知道了，照理讲你应该深知这个过犯在哪里，就本来要处理的没处理的啊。大家已处理的就回头的，那一定是过失有问题在里面的、哎、好，那这个我想我们明天再谈啦、哦、好，那今天我们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